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指南针电台。本期的嘉宾呢，我们依然是请到了在肯德基市场部工作的郭噪。
哎 ，Hello，Hello， 大家好，哎，我又来了，真是。
对，把郭噪邀请过来呢，是因为郭噪虽然年纪非常小，只有16岁嘛，但是实际上他已经有了非常多的生活啊、工作啊，还有说是学习的一些经验。他13岁左右的时候就考上了武汉大学，开玩笑了，
当然了，
跟武汉大学相差不多的一个学校了，就是他是一个少年天才的这样一个形象。所以说为什么会成为少年天才呢？其实是跟郭噪的家世有很大的渊源的，因为他本身家世就是流传下来的那种涂山氏啊，或者是非常有渊源的皇帝的后人之类的。所以说他们其实家里供奉着很多的保家仙啊，或者是一些认识一些门门道道啊、推背图啊相关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本期的节目呢，其实就要聊一聊郭噪看到的一些灵异事件，让我们知道哇，其实这个世界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只有唯物主义，还会有更多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对，郭噪是不是这样？我说对吗？
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哥哥说的那毕竟还是有一点点正确的但是你要是问我是不是皇帝后人，有待考察。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了。
对，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有待考察。但是就是说灵异事件这方面，确实打小经历的有点小多，那也不能说特别多吧，但是就是总能遇到一点点奇奇怪怪，有点不太符合超现实的一些东西。
Oh my god， 我太期待了，郭噪你可以给我们讲。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现在越来越相信你了吗？
可能是因为我告诉你你的姻缘很
好
吧。
对对，就是因为我其实情感一直不是特别顺，然后郭噪看到我的手相之后就说啊，你的正缘不会出现在今年，然后在多少岁之前的话会出现正缘，然后两个人的关系会特别的好。我就瞬间就感动到流泪了，我想啊，我这么多年的坚持竟然是没有被辜负的。
对，就是来到这之后才发现这里的哥哥姐姐竟然因为我看手相对我非常的好。
对，如果不会看手相的话根本不会理你。
哎，就是我如果不会看手相没有一技之长的话他们可能会搞办公室孤立。
对，
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欢迎大家找我看手相，
收费的。你肯定1000块钱一次
收费的，不然我看那么多我亏损的。
对啊，1000块钱到时候你就可以先打到我的账户上，然后呢我会
给我分成给我。
对对对，
是吗？
是的
啊，那我真是还挺辛苦的，还
对，
那就到这儿了，就说一说，就是在我初中时期发生的一件很诡异的事情啊，就是我在初中的时候，我们的宿舍楼是在我们宿舍楼一共有6层，然后我是住在5层，我楼上有一个小姐妹，那一年我是初二，她好像是初一的一个妹妹，然后就是，因为就是很突然，她就是大半夜梦游，然后。因为我们宿舍楼一楼那里是锁着的，但是他一直在凿门想出去，就想敲门想出去。
天哪，吓死人了。
把宿管阿姨肯定就惊到了嘛，然后就通知班主任，然后半夜就已经被救护车拉走了，而且还是被捆在救护车上拉走的，就他好像已经是行为不自主了，
控制不了自己了。
对，他控制阿姨也叫不醒他，也不敢叫醒他，万一是梦游，不是总有一个说法就是你不能叫醒梦游的人嘛，他会死掉。
其实我对这个说法一直存在一些疑问。
你怎么说呢，叫他还是没有问题的，你不能吓到他、你就是吓到他，他肯定会出现一些精神失常的情况，但是也还好吧，后面肯定会好，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就被救护车拉走了。我看到的时候就是因为太吵了，本来楼下就很闹腾，然后就特别吵，然后而且救护车也进来了，那么多班主任也都来了，基本上我们这个学校的班主任都过来了，你要安抚好自己的学生啊，那万一学生再出现什么问题怎么办、然后从此我们就没有见过他回来。这个事情后面调查就是我们知道的，就是那个女生她是晚上出去上厕所，就是我们的厕所是公共厕所，那时候还没有就是说宿舍里面有就是公共的一个大的厕所，然后她看到楼下一楼，就是我们一楼是一个很空的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就是一个半包圆式的一个宿舍楼，它中间一楼有一片空地。
明白。
他说他看到下面有一个穿白裙子的女孩子站在那里，然后一直看着他。他说他一开始也没有多在意，万一就是那个万一一楼人有人出来穿着白色的睡衣出来玩着或者出来转一下，然后但是他说他接连整整3天4天他都看到了，而且他老是半夜不受控制的就想上厕所，他好像本来也没有想让，就是不受控制的想上，就没有办法了，直到那一天就开始梦游。 梦游好像听他们室友讲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就是偶尔经常会半夜坐起来，或者说半夜就自己出去上厕所，因为他们说他原来没有半夜起夜的习惯，就这样，然后就那天已经是很严重了，就已经到了行为不自主不受控制了，然后他去凿一楼的门，他又出去，就好像他说他被困在这里了，他想出去，然后就变成了这样，然后去医院，就是医院就是判定为他确实是有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确实是有点精神，但具体是个什么问题，因为他已经走了，我们也不得而知吧。后面我们老师就让我们对这件事情也不要过度的宣扬，然后也不要说有什么过度的一些解读之类的，只是说可能每个人他眼睛能看到的东西不一样，有些人他确实是可以看到超现实的东西。
明白。
对，然后就是很奇怪吧。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们那栋宿舍楼里就慢慢的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能看到晚上会有一个白裙子的人在外面，
这应该是
大家都只是会偶尔会看过一闪而过的白影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那栋宿舍楼基本就是已经被清空了，就被封起来了，就是因为看到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都是女孩子，吓到的人那个人是最严重的一个，因为那个事情出了之后，另外的有陆续的有两三个女生也开始跟自己的老师说我晚上也看到过，只是没有那个
那么害怕，
对，也没有说后面有发生什么，就是不由得想是不是底下那个他在挑人，他在挑是哪一个更适合做他的一些素体之类的，对，因为他喊出来的话很奇怪啊，他说他被困在这里了，他要出去，他说他不适合待在这里，他不能在这里，怎么怎么怎么之类的，喊出来的话就很奇怪，所以不得而知吧。但是这算是我就是长这么大第一次经历，就是那是第一次去就是很正面的去经历这样一个灵异事件，就是还是不过我当时还是很兴奋，因为我毕竟从小接触的要多一些，这些灵啊鬼啊神呐、然后因为家里的供奉确实很多，我们家好多供奉，真的有一个专门的那个房间，就是专门去供着那些，然后要定期给他们那个烧香，或者说定期给他们去清理之类的，就是对神的一种敬畏吧，可能是因为受家庭，也不是说受家庭影响吧，因为那只是一个就是伯伯家，他是完全信这个的，然后他的父亲母亲也都是就是做这一行业的，所以他们就比较信奉，然后我从小在他们家玩的比较多，就对那些神鬼我也就是略知一二，所以那个事情出来之后我还第一时间去向我伯伯求证，他说这种情况一般来讲就是说就是附身了，但是就是也不严重，因为他如果只是说单纯的一种行为控制的话，他就是一个就是说就是照那个话说就是沾上坏东西了，
那他出去不是送到医院里他起码就可以走了吗？那个，
因为鬼魂是不进医院的，鬼魂是如果他在外面游荡的话他是不可以进入医院这个地方的，因为里面的怨气或者说里面的那个生灵远比他还要强，所以他进不去，外面的游魂等于就是，
那他怎么办啊？
他就是，所以那个女生基本上到了医院之后没有两天就好了呀，但是肯定是被吓到了呀，
肯定的，
精神已经失常了，但是后面好了，后面我听说他是好了，然后但是也没有来我们学校再上学了，
对啊，
好像家里是就直接请了私教了，然后好像高中又重新开始上的，后面的事情我就不得而知了，而且后面我们也换校区了，那个校区我们都没有再待过了，
那个校现在呢？那个校区也没有了，
没有了。那个校区就等于就是直接被那个什么了 ，pass 了。那个校区就是本来是学校在那边租的，然后就是就没有再继续租了。
啊，有可能就是下面压着一人什么之类的。
听说那里原来是坟场，就是都是到处都是墓地的那种。
学校一般都是在坟场上
建的，因为就是想让学生的那些正义之气压一压。
是这样吗？我不知道，
都是这么，就是因为这样的，因为学校的选址有的时候真的会考虑到这个情况，不过那都是很早建校的时候会考虑到了，像我们的老校区底下是更大，然后基本上那你就比如说刚早吧，很早的时候建的学校大部分底下都是，偶尔有个别的话，有个别的在市区什么的那可能确实不是，但是大部分都是了，都是为了让那个学生的那股劲然后可以压一压底下的怨气。
对，你看其实大家都在宣传这种唯物主义啊，或者是很就是不信这些鬼神的这些思想，但实际上我们好像中国人都会信这些东西，
对，
大多都会有这些相关的一些敬畏，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对对对，
毕竟传承了5000年的东西也它 它存在就必定有它的道理吧。
对啊，
对，你可以不全信，那偶尔吧，非常偶尔的有一点点小的，你还是可以相信一下的。
对，你知道我其实我本人的信仰就是人一定要善良，不要去当害人的
人，好
人
一定会有好报的。
是吗？
对，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我伯伯
哭了
啊！我伯伯做这一行的时候，像他们有时候会选择那个，死人的话，不是会有那个帮他们看那个墓地，就比如说这块地适不适合他待在这里。
嗯，
我伯伯会挑人的，如果他，生前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人，或者说他知道他会做过什么坏事，他是不会选择帮他看的。因为你要帮坏人超度的话，你是要亏损自己的寿命的，或者说亏损自己某些东西的。如果他生前就没有什么做过大恶，只是说有些小恶吧，你不能说人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你也不能说人是绝对良善的，就是只要他没有就是把别人害到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吧，那就不算大恶之人，他还是会选择就是会帮助好人的，就是这样子。你太坏的人，你如果真的选择了帮助他，那你必自身一定会受到反噬也好，亏损也好，这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伯伯今年也才50多岁，但是他确实就是已经满头白发了。我就是有点就是很害怕，就是因为他们不让我再多接触这个原因，就是怕我将来会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也是确实看着他们明明跟我爸妈差不多的年纪，但是就是已经满头白发，看起来就像一个70岁的老人一样，就是这样子
啊。
对，
那你伯伯是一个好人啊。
我伯伯这辈子都没有结婚，就是啊，他不想害吧，他不想害了他的那个什么，害了他的那个妻子或者孩子也好，
让他们就是年龄大了之后反而就遭遇这些。
对，
我都快哭了，我跟你讲。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让我敬佩的人，我真的觉得他活得很大彻大悟，也可能接触这个多了，他就是能看到某些东西，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然后我觉得他活得真的很大彻大悟。所以这种东西我也是从小就比较相信吧，还是相对来讲会相信一点的。
明白。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别的一些灵异的事件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别的灵异的事件的话就是转运这个事情。转运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因为我之前经历过有一段时间，就是基本上就是天天都是厄运，也不能说天天都是厄运吧，就是他每天发生的事情都超乎了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心理认知。然后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基本上天天被老师骂，或者说家里那边也会有一直有事情找我之类的。就是当时我还在上学，或者就是在学校，然后爸妈也会老是给你打电话，然后总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给你打电话，然后就是这样，我就很害怕，我就老觉得自己是惹上了什么事情吗？然后学校有一次也给我打电话，是你说你是不是被诈骗了？因为那段时间陌生号码打入我的号码会太多，因为我的那个号码是学校的号码，就是在学校办的，他们会有监控，然后就发现我好像是一直在接听陌生来电，他们担心我被骗，然后就是那段时间我整个一段时间的精神也是有问题的，然后就是我的室友们也明显能察觉出来，我每天也睡不醒，然后就是睡觉会一直持续很长时间，然后吃饭也吃不下，整段就是很就是感觉就是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但我自己又感觉不到，然后我就紧急就是给我伯伯打电话，我说我好像是沾上了什么东西嘛，因为我当时刚搬进去新宿舍也不久，或者是万一那边有什么相冲的东西也不知道，就是精神萎靡，然后也有陌生来电巨多，然后就这样。然后伯伯说你是不是换了个地方，我说对，他是能好像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就是很我也没有告诉他我换了宿舍，他就是告诉我你现在是不是搬的地就是住的地方离学校没有特别近，我说对，我住在校外了，我们校外有一个宿舍区，他说没事儿，我给你烧一烧就好了。就是他在家里就是等于就是给我烧了一下，然后我第二天就神清气爽，就是很运气就突然就来了。而且那天还是我们校赛的一个初选日，就是有一个比赛校赛，然后校赛就过了，就第二天校赛也过了，然后那个之前因为做兼职被老板压的工资那天也到账了，然后吃饭也很快了，然后那天还捡到了，也不是捡到了吧，就是点了个外卖，然后直接就免单了，领到了免单机会。就是我那一天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晚上发生的都是很幸运的事情。他跟我说我就打电话接着问他，他就跟我说是确实是你就是突然的厄运持续了一段时间，突然的第一天转运的机会很常见的，而且你本来就是不该属于你的厄运，你等于就是替别人担了这个责
啊，
就是这样，你等于就是替别人担了责，然后所以就是那就是那 你之前积攒的能本来那几天该发生的一些事情都会在同一天同时发生，然后我就真的就是那天又有钱又有吃的，比赛还拿了奖，就是一天都很快乐。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有些事情好像还是不得不信啊，也有可能就是说好像很凑巧的，就是我那天打了电话，也有可能是我本来第二天就会转运了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就是我觉得他就是给我烧了之后，就是烧香了之后，我就觉得啊，我这么什么了吗？就是我还是很相信这些事情的，从此我就更相信了
啊，真的很有，哎，你知道你这些事情对我真的有一些启示，因为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自己一直很快乐很快乐，突然到了一个节点马上夸掉下来，然后我不知道，其实我不是一个就是运气很好的人，
嗯，
我其实一直比较倒霉，我遇到的人都不是说特别的就是能够帮到我，或者是让我觉得我非常有依靠的感觉，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在从我身上压榨一些东西，
就是你总觉得就是说别人会从你这里汲取到某些东西，但是别人给不了你反馈，
对对对，
你从别人身上得不到，
对对，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
情况。但是如果就是说你一直在给予的话，那你就是还是会在无形之中得到一些别人给你就是你感觉不到的东西吧，
啊，
对，你还是要从自己的就是生活经历里面就是快乐一点吧，就像我现在就是你像确实年纪比较小吧，
16岁13岁还是6岁16岁
啊，这个年纪你说的有点太小了吧，
16岁了
啊，那我就当我自己16岁吧，其实也比16岁大不了几岁啦，然后就是对啊，我感觉我来到这边也半个多月了吧，然后我经历的就是我身边的小伙伴或者朋友也好，他们每天都很，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好崩溃，他们就是好累，哪里都累，哪里都不对，然后我说我哪里都挺对的，哪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哦，但是确实前两天又发生了一件吧，就是来到这边之后发生的第一件比较灵异的事情，就是早上起来跟自己的小伙伴一起骑车来上班，然后就是经过一个红绿灯路口的时候，我的手机掉了，然后，
哦，天哪好可怕，
对，我的手机是掉了，就是我就是本来是想就是可能是想把它塞到包里，但是没有塞进去，然后就掉出来了，掉出来了之后，我的小伙伴提醒到我了，他让我就立刻捡起来了，然后捡起来之后，我刚就是蹲下去捡的那一刻，我旁边有一辆车呼啸而过，就是我那个手机基本就是刚拿起来那个车就过去了，
OK，
就是他如果不提醒我的话，那个手机我那天就是已经是
碎了，
嗯，刚买的，我妈会打死我的。然后但是很什么的事情，就是那个红绿灯我捡起来刚捡完手机它就绿灯了嘛，然后我刚过去，我就听到后面有一声惊呼，就是有一个姐姐她的手机掉出来然后被压烂了，就是，这个事情就发生的前后超不过2分钟啊，就是可能只有10秒钟的一个事情，就是后面那个姐姐就大喊了一句说啊，我的手机，她就是也是，就是没揣进去掉出来了，然后被车压过去了。
你说说这就倒霉呀，
然后我就会有一种感觉，我说是不是别人替我挡了这个灾，还是说因为我把这个灾，因为我旁边就是会觉得就是那个我的朋友他毕竟是提醒我了，我的朋友提醒我了，然后我把那段灾挡过去了，但是那个时间段总有人需要去经历这个灾难，就落到别人头上，我就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就是一直就是对于这种我还有点心怀愧疚，但是我也弥补不了他什么，
啊，
因为我不是事件的参与者。
对啊，
对，就
是
这个
样
子。
你这样一说，我其实觉得我生命中应该有很多，我好像不是那么的不幸运，我非常的幸运。
对人，
我想了一下，我真的人生中经历过很多的大事，都是逢凶化吉，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在逢凶化吉，我遭遇真的是差一点生死的那些事我都好好的活了下来。
我就听我伯伯讲过一句话，就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他都是一个很幸运的一个人，因为他的一生之中吧，因为你的人一生之中会遇到很多很多人，这些人是能帮助你去成为更好的人也好，或者说去帮助你就是逃避一些，也不能说逃避吧，就是躲避一些灾难也好，每个人的一生过的大部分还都是很顺利的吧，没有什么说会遇到一些不是那么顺利的事情，如果遇到了的话一般也都会逢凶化吉，那些没有办法逢凶化吉的一般上辈子也都不是什么
好人，
特别好的人，对，他这辈子肯定是要受苦受累的。有些人他就是说会受苦受累，但是就是在苦累之中还是要找到快乐
吧，
对，还是要快乐一点，没有什么不值得你快乐的呀。
对，我现在也是那么觉得，就有的时候我怎么说呢，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快乐的一点是我真的是全是用真心来对待别人，我没有那些那些歪心眼子说啊你这样那样，我不会给人穿小鞋，我的情绪也直接放在脸上，我跟你好我是真的真心的对你好。
对啊，你就对别人好，那你看对比就是嘛，那做过一点恶事的人，连那种就是通天通神的这些人他都不愿意去帮助他，他可以，他其实他可以，他可以赚这个钱，他可以赚这个就是钱，但他不赚。
对啊，
不行啊，你帮了他们自己亏损先就算了，你还要受到惩罚的，就是要这样的，因为你帮了他，他后面转的运他中间那些灾难的事情都是要应验到你身上的。
我天啊，太可怕了，
你帮别人挡灾是一件对别人很好的事情，但是那个灾确实是会发生在你身上，但是你帮别人挡了之后你后面也会越来越好，因为那个灾不属于你啊，你帮别人挡下了呀，你可能当时那一段时间是很痛苦的，但是过了那段时间好运一定会发生在你身上的，因为这本不属于你，对，它不属于你。
之前我都是这，你知道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可以拿不拿出来说啊，就是你比如我一直跟别人合租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舍友都很脏，我都要做很多不属于我的但是公共区域的卫生，这个当然好像跟你的灾不是一个事情，但是我总觉得这是不是也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我每次就是你看我就是俏俏姐，俏俏姐她说啊我们室友真的都很干净，大家都收拾得特别干干净净的，我没遇到过，我遇到的就是把我当老妈子的那种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说那个稍微的收拾好的一个人，而且我要求不高，我要求就是你厨房用完了还有说是别的地方用完你把你的垃圾收了就行。你说就这个我觉得大部分人好像没有这些东西，当然我的一些都是比较零零碎碎特别小鼻子小眼儿的芝麻蒜皮的这事儿了。你说这个事我突然又想到了这个事情，
物极必反呀，因为他们觉得你会收拾呀。
啊，对啊，
他们就是觉得你会收拾呀，而且就是一个你说你遇到了很多次，那就是证明你之前也是这样子的，那你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相处多了之后，你本身就已经把自己带入是这一步是这一类人了，他们也会把你带入是这一类人，所以你就会做很多这种事情。
对，我做很多不属于我的，但是
对你也可以不做，
如果最后不做了之后
但是你又不舒服，
对，但不做了之后人家就会怪你。
对，
我所有的朋友都是这样，我所有的朋友我们一起之前的时候因为我做饭很好吃嘛，然后一起合租的时候突然不做饭就开始闹矛盾，然后
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你该做的事情。
对，你比如说我们一起合租的时候，那个他有阳台有空调，我的都次卧没有空调热死的，然后我们要出一样的钱，我如果说让他多出点就生气，都是这种人，我遇到都是这种人，我就觉得我这个人我生命当中吧，你说我有的时候跟我妈妈说，我说我没有朋友，我是真的没有朋友，我只有一个朋友就是在长沙的我的网友，我们两个人也见过面，就是通过一个电台节目认识，就很好的朋友。但你说同事，我会把他当朋友吗？我曾经把人家当朋友，但是人家就是也不会把我当成很好的朋友，同事也只是同事而已。
那我是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可以侧面的证明你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我真的非常好，
你确实是很真心的对待别人。
对，
但是不要太过度，就像人嘛，就是你对别人好其实是一件对你自己很有利的事情，很会有福运的事情，但是在对自己好的在对别人好的之前，你是要把自己先让自己好。
对，
就比如租房这个事情吧，我去因为我来到这边我先租了房子，然后有后面过来的小伙伴可能会就是说会有到联系，然后他想让你帮忙看一下房，或者说看一下租房子之类的事情，我一开始就特别热心肠，当然了我现在也很热心肠，我就是很热心肠，我说啊可以啊，你的进就没问题啊，然后因为旁边的就是租户大哥他们都有电动车，我就跟他们就是聊得很来，然后混得很好，我说啊那我骑车呗，我骑车我去看一眼，然后就是很这样。但是他后面就是很突然，我下午帮他刚看了房子，晚上他就过来骂我，你怎么不帮我看全女生的房子，我说没有，他说怎么会没有呢，我问到的就有呢，我说那你问到的就有，那你自己去看呀。
对 啊
然后就这样子，然后我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他了。然后他突然又联系我说啊姐妹你可不可以再帮我看一下，我说你要脸吗，
对啊，
你就怼回去啊，我第一次可以帮你啊，第一次大家都不认识，然后大家都过来外面，就是大家都不容易，
啊，
我可以帮帮你啊，然后你都说我了，然后你跟我说你不需要了，那我你下次再喊我，我也不可能的呀，我就是这样子的人。
我觉得现在、就是、
没问题啊，
好多人都是就不停的从你身上索取，但实际上
他觉得你应该做，
对 对, 对，
他们会觉得就比如说像热心肠的人也好，或者说好说话的人也好，
嗯，
你就必须一直好说话，你不可以有自己的原则，
对对对，
你有自己的原则就是你的不对，
对对对，就一直是这样。
但问题就是
你知道现在我现在就所以说我没有朋友，我现在跟所有的人都要保持充分的距离，因为我真的是我付出太多真心了。
你觉得你的真心被践踏
太
多次了，
付出太多真心，然后来糟践我，我为什么要这样呢？啊，所以但是你说了那些事情之后，我瞬间觉得其实我做这些事情是对我来讲是对的，
但是你还是确实要保持一个前提，
嗯，
你自己要开心。如果这件事情你自己不够开心，或者说你也只是说因为迫于就是说他是你的朋友，
嗯，
然后你觉得你应该就你觉得你不帮他你不太好，
嗯，
还是没必要那么需要这个脸面，或者说你还要你可以考虑一下你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朋友。
我现在觉得我很多人我都不是需要，所以说我把你刚才给我看的姻缘作为我的第一选择嘛，因为我觉得人生伴侣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对，
人生伴
侣
你说结婚不结婚乱七八糟，我不觉得，我觉得两个人一起生活是你尊重我，我尊重你，这非常的重要。但
你的姻缘线真的很好，就是他会是你，我之前可能不愿意跟你说那么多，
嗯，
因为我怕某些事情，但是就是都到这个份上了，
嗯，
我还是就是还可以告诉你他对你的意义还是很重大的，他对你的意义很大，就是你受他的影响也会很大。
我快哭了。
嗯，
妹妹，
你可以，你可能或许会从他身上学到一点，就也不能说学到吧，
嗯，
就是得到很多很多的，就是。你有拼财运啦，
啊，
你够啦，不要发那么多财啦，发太多财会不好的啦。
啊，就是，他其实对我来讲的话，不仅仅，当然他就会，会在精神上非常的支持我。
对，他可能不只是你的人生伴侣，
嗯，
他可能会是你的 soul mate。就是朋友也好，爱人也好，然后妻子也好，他都会是一个就是会对你来讲人生意义非常重大的一个人，对，他可以填补你好多的一些空缺感，就是会这样子。
你知道我现在真的鼻子发酸，我真的鼻子发酸。
我觉得每个人都值得很好的东西，
嗯，
就是帮助别人一定会有好报的，就一定会有的，不要去计较那么多。你就是你要去说去征求属于自己的东西也好，
嗯，
比如说就是像你说的这个事情，你可能要处理这个公共区域的卫生，
嗯，
但是这个的前提是你本身就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公共区域的话我们换一个角度想，就是它本来也是属于你的一个区域，它可能就是说三个人住的话另外两个人他不想去承担这部分。
明白。
嗯，但是你什么的话你不如从中找找就是乐趣，就是或者就是
打扫的乐趣。
对，或者就是那你也不承担呢。
我觉得其实你知道吗，妹妹，我是其实就需要一个人去跟我吐槽抱怨抱怨，我其实我无所谓，我不是很在乎这些很多，但是我只是觉得我不应该是我一直是在付出的角色，我觉得我很吃亏，
就是这样，人都会很委屈的，
对，
就是这样子，
会很委屈，
因为你付出了，你还是想从别人身上得到一点反馈的，
对对对，
哪怕只是他们夸你一句，就甚至只是说啊，你今天哦，你打扫卫生你好什么啊，我们都不想，我们都做不了这些，怎么怎么之类
的，我真
的你可能只是需要这么一点点，
你在情感上稍微跟我关系好点那也行，但实际上我们真的是陌生人，后来就是或者不好，我所以说我一直，然后我的所有的朋友都在从我身上找问题，说就是你不对，你怎样怎样怎样，你应该怎样怎样怎样，说我没有立场，我就很有段时间我其实很痛苦。我就很痛苦，这个东西是，你看你又在开解我了，这主要是我们要说到那个灵异事件，还有说人要好人要有好报，
好人肯定会有好报的。
但是妹妹，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刚才你提到的，我们去一个地方会有一些不舒服啊，这是因为风水等等一些问题，有没有一些常规的一些旺风水或者是避免这些情况的一些小 tips 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呢？
避免的话就是你可以从风水上来讲的话，你要看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年纪，如果生辰八字啊，生辰八字，而且当然了啊，我就是通俗点来讲，如果你是火象星座的话，尽量还是不要就是在就是旁边水很多的地方
啊、
嗯，如果你是火象，我只能说把星座给你稍微结合一下了、
嗯，
就是再讲复杂一点，可能很难懂了，就是很结合一点。如果你是就是比如说土象星座或者说什么风象星座的话，
嗯、
当然了，风象星座的话就是你住的地方最好旁边不要挨着电发电发电的地方，就是千万不要、
啊。
然后你住的房间也是，就我这举个例子，就是我是水象星座。
嗯嗯，
然后我之前住的房间它是在负一楼，它这个、
嗯、
也不是负一楼，就一楼它会很潮、
嗯、
这就不适合我、
啊、
这很不适合我。水象的话
不是有水的为什么不适合？
它是潮，它是闷，不是、
啊、
不一样的，就是你要在那个见光的地方、
啊、
对，见光然后能看得到就是外面的空气的地方。然后比如说你要是风象星座的话、
嗯、
那你最好是在一个通风环境比较好的一点。
那我是处女座，我是什么星座呀？
处女座应该是土象吧？
土象我应该在
土象就是最好不要住在一楼
啊。我没有住在一楼。
对，土象就是最好不要住在一楼二楼这样子的地方。
我、
okay.
住、
就是
三楼。哎，
三楼还是差不多了。
好的，
就是一楼二楼还是最好不要，就是土象来讲的话、
okay.
就是只能这么稍微结合一下就当这么讲、
啊、
然后一个就是就是再多讲一点哎，不知道该怎么说那个问题，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说这个风水这方面的元素吧、
嗯嗯、
因为它涉及到的东西很多，你可能有时候你真的需要实地考察很多很多。
没问题，我们这个就是收费课程了。
就是啊，
对，我们以后就要收费了。
点击下方链接，我马上就做个链接。
对对 对, 对、
嗯、
点击下方的链接然后跟我留言，我们可以找到妹妹然后进行风水上的进一步讲解。然后我们收费的话会根据之后的相关的情况进行
相关调整啦，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价格方面可能会有一点差别啦。
对对 对, 对，
当然了，你还是主要找我看手相吧，别的我可真是，别的暂时的业务可能需要线，就是比如说需要线下完成，它还是比较难完成的
啊。
比如说手相了，你还可以看看你的生辰八字，
你看看
生辰八字也可以哦，但是你还是要具体一点。
还是手相，我们只先接这一个业务吧，别接别的了，先。好吗？
就是接着看别的，妹妹可能要老了。
对呀、啊、对呀、啊，或者说呢，非常高兴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坐下来听一听这期节目，也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呢，始终保持一颗良善之心，然后相信好运会降临。像我一样，虽然人生很艰难，但是我的未来会有一个非常好的送命在等着我。
对
对对对，好，谢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记得关注点赞，
大家再见，拜拜。